重磅传闻将有核怒闯中南海，质问习近平敏感协议，与习同框领袖受挫，九三月冰魔咒效应，亲共危机连爆，川普对中国采取新行动，万斯空军二号亲自护送柯克灵柩，南非重判七名中国老板158项罪，刑期20年。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最近一则惊人的爆料在海外社交媒体和新闻网站上快速发酵，矛头直指中南海。传闻说9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在获悉一份惊人的情报之后就非常生气，直接闯入中南海习近平的办公室，当面质问习近平，你敢出卖国家，我第一个同你搏命。虽然这一情节尚未得到官方证实，但消息引发的震动远超事件本身。据称9月1日，习近平在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秘密达成一项惊人的协议。一旦习近平的权力受到威胁或领导地位动摇，俄罗斯将立即出兵，在中国东北进行军事部署，以确保习近平的安全和统治地位。这一讲法立即引爆舆论。如果消息属实，意味着中共最高领导人为个人权位不惜引入外部势力深度干预国家主权。消息指张友侠得知这个机密之后怒火中烧，认为这个不可容忍的卖国行为，甚至情绪失控和习近平当面对峙，最终李强和王沪宁将两人拉开，避免局势失控。传闻中提到冲突消息很快传遍党内，还惊动了胡锦涛和温家宝等元老。温家宝和刘源亲自去了中南海划船，强调党内矛盾必须通过组织程序解决，而不能够依赖外部势力。针对这一爆料，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媒体人庞中，庞中先生表示，这种爆料的真伪外界很难核实，现在中共搞信息战，假消息满天飞，由于爆料内容的敏感性会引发民众广泛的关注，中共高层内斗越来越严重，方向之争、权力之争、军心动摇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庞先生补充说，在1945年8月到1946年5月，苏联军队是进入过中国东北，历史上称为苏占满洲。但是如果习近平这次真的因为中共你死我活的内斗撕裂了统治核心，内政不稳，需要寻求俄罗斯军队援助进入东北，这个震撼弹比得上九三月冰释上习近平和普京谈器官移植可能活到150岁，甚至长生不老。庞先生表示，这类爆料折射出的最大风险不单只是军队的忠诚问题、内斗问题，而是个人藉助外部势力介入内政的问题。如果军方高层开始质疑最高领导人卖国，这个不单只是中共独裁、腐败、内斗的问题，那本来没有统治合法性的中共将会更加失去民心，很快瓦解和解体。人到了中年，最怕就是那些乜高乜高的了，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嘢，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身体按了个加速剂，应该排的就排走，应该调的就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暖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吧。九三大阅兵原本是中共精心塑造的所谓大国崛起秀，就似乎变成吴吉利的合照的魔咒，同习近平同框的领袖连续遭遇政治风暴， 究竟是什么回事呢？有分析认为，凡是依赖北京的政权，最终都会陷入腐败、债务、民怨这样的循环。这个不是一个巧合，因为中共就是一种所谓崛起模式，最后注定失败的结果。九月初，尼泊尔、加德满都爆发反政府抗议，民众怒火烧向高官，财政部长被追打，前总理住所被烧，连总理奥利在阅兵后刚刚回国，24小时内被迫逃亡。这位刚刚在北京和习近平握手的领袖，立即从风光变成笑柄。这个不是个别例子，近年来亲共的政权一个接一个受挫。在2022年，斯里兰卡债务危机引爆抗议，总统逃亡，全因为一带一路债务陷阱。2023年，孟加拉学生运动挑战政府，亲共政策令民怨沸腾。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多次出席北京重大场合，包括阅兵大典，同样难逃国内抗议浪潮。而在去年，塞尔维亚亲共的总统武契奇因为选举舞弊被民众包围，同时一旦危机爆发，中共的大国责任亦不会理了。在尼泊尔，中共连撤侨的消息都不敢公开，只是劝告中国公民尽量留在家。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女士认为，和中共合作可能会带来短期的利益，不过长远来说肯定会导致失衡和社会动荡。盛雪表示，中共对外投资它不是什么援助，而是中共政治利益和全球绑架的一个需求。中共特别习惯去直接买通权贵，这个做法毫无疑问就是去将中国的这一套腐败的戏码投注在当地的社会，而它不会去给当地的社会、民生等去真正进行改善和治理。它本身就是在削弱公民社会，和它去合作在意识形态上亦是越来越远离普世价值。在最近一段时间，国际舆论戏称话九三阅兵的合照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不祥之兆，和习近平合照如同中了政治厄运，和哪个为伍决定各国政府的命运。盛雪认为，同框魔咒不是迷信，而是一个现实的逻辑，同中共走得近的政权不可能获得稳定和繁荣，而是被绑架，被背上沉重的包袱。中共的模式本身，它是一个非常极端专制暴政的一个体制，和中共勾结的政权官员等等，他们自然就会失去民意。亲中的政权在国际上现在亦会被视为是北京的代理人，他的信誉上亦是会受人质疑。习近平他要营造他大国崛起的形象，他肯定是会被现实拆穿，凡是依赖北京的政权，最终都会陷入腐败、债务、民怨的这些循环。这个不是巧合，因为这个就是中共的一种所谓崛起模式，它最后注定是失败的结果。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认为，中共输出的一带一路本质上不是经济援助，而是在这里输送腐败和权贵贪婪模式，和中共长期合作的国家会好像被病毒感染一样，染上专制和腐败，埋下震荡根源。 David Zhang 表示，我们会看到其他国家因为没有中共那种庞大体制的经费去维稳和去镇压老百姓，但是他实际在运作这种模式的同时，他已经种下很深的根，也就是说这种根迟早会爆发。我们在尼泊尔这一次就看到，其实很多其他独裁国家我们亦看到这样的影子，在非洲其实亦是非常明显的。任何和中共打过交道的国家其实都会看到他们对这些国家本身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彭博社最新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讨论对来自中国的药物实施严格限制，这一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市场震动，恒生生物科技指数一度暴跌 8.6%， 创下5个月来最大跌幅， 隨後雖然收復部分失地，但足以令投資者坐立不安。據了解，這項措施核心是一份行政命令草案，目的是提高美國本土藥物產量，同時對實驗性藥物的許可交易進行嚴格審查。這個意味著從通用藥到尖端療法，中國藥物的供應可能受到限制。消息一出，大型製藥公司都開始關注中國研發的癌症、肥胖症、心臟病和克萊因病等藥物專利權。民主黨和共和黨人士都指出，美國對中國藥物的依賴已經成為國家安全的潛在漏洞，而作為更廣泛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一部分，川普多個月來一直表示要對中國和其他國家入口的藥物徵收關稅，這次更是將目標直指製藥行業。分析師指出，從宏觀來看，這一措施和美國之前在半導體關鍵領域推動國內生產的政策一樣，都是川普政府試圖減少對中國依賴、增強本土產業安全的戰略動作。未來如果政策落實，不單只對全球藥物供應鏈造成影響，亦可能對投資者信心、股市波動造成持續影響。31岁的保守派青年政治活动家查理·柯克在犹他州的一场校园活动中遭枪击遇难，他的灵柩在9月11日由空军二号从犹他州运往亚利桑那州。值得注意的是，副总统曼斯亲自护送柯克的遗体，他的妻子埃里卡以及一些屋企人和好友亦将随行。为了这一使命，曼斯取消了原本计划前往纽约参加911纪念活动的安排。柯克是美国转折点机构的创办人，这个机构总部位于凤凰城，他不单只是年轻保守派的领军人物，更是一位热衷于辩论、倡导言论自由的公众人物。事件发生之后，当晚就有支持者在美国转折点总部举行守夜活动，悼念这位年轻政治家的离世。曼斯在社交媒体 X 上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心情怀缅柯克，说他充满勇气、信念和坚定忠诚。他回忆了自己和柯克的友谊，从2017年通过霍士节目塔克卡尔森的互动认识，到2024年竞选期间的紧密合作。曼斯坦言，柯克在他决定竞选参议员时提供了重要建议，并帮助他建立草根政治联系网络，还引荐他认识小川普，为竞选策略提供重要支持。曼斯进一步说，虽然最初柯克和他一样对当时的川普总统持怀疑态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两位逐渐认识到川普是唯一能够带领美国摆脱全球化枷锁的人。曼斯说，多年来我总看到有人公开批评柯克，不过很少人知道他一直在努力拓展可接受的辩论范围，令更多声音被听到。柯克长期以来一直鼓励年轻人参与政治，无论是校园辩论、博客节目，定是千人演讲活动中，他都坚持和不同意见者交流，推动开放理性的讨论。他总是提醒支持者，即使在面对持不同观点的人，亦要保持冷静，令每个人都有发言机会。川普的拉仔巴伦亦在 X 上发表文章说，用空军二号运送柯克灵柩，彰显了他对年轻一代政治教育和保守派运动的深远贡献。他回忆，柯克不单止教年轻人怎样理解政治问题，还引导他们认识不同立场的后果，以及个人声音的重要性。学者表示，柯克的离世标志着美国保守派年轻力量的一大损失，不过他的理念、勇气和影响力将继续激励无数年轻人参与政治，表达观点。9月10日，南非法院判处7名中国老板有期徒刑20年，他们被控犯有158项罪名，而且非法雇佣91名，冒证马拉维人强迫劳动。 其中有多人仲系年仅14至16岁嘅青少年。据新唐人报道，被判刑嘅7名中国人包括4男3女，佢哋于今年2月被判处158项罪名成立，罪名包括人口买卖同奴役少年。2019年11月，南非警方在突袭约翰内斯堡一间羽绒被套工厂时，逮捕了上述7名中国人。法院记录显示，这7人分别为曹书威、彭彪、陈辉、李勤、周家庆、戴俊英和张志莲，年龄在42至58岁之间。他们被豪登省南区高等法院裁定被告犯有人口贩卖、非法拘禁以及违反移民法和劳工法等多项罪名，分别被判处20年徒刑。法官武汉郭在宣判时表示，这些马拉维人被诱骗到非洲大陆最需要劳工的地方，并变成奴隶。其中一些人在操作机器时失去了视力和肢体。审判期间，多位受害人出庭作证，表示他们被武昌的货车秘密运送到工厂，抵达之后行动自由被剥夺，被迫1星期7日，每日11小时轮班工作，工资远低于南非每小时1.46美元的最低工资。他们不可以同外界联系，亦不可以自备食物，而且被持枪的武装人员看守，生活和工作条件都极为严苛。今天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